好，我们读了若望福音结尾的最后两章，耶稣复活的故事。那第一个故事是玛利亚、马达勒拉。那注意到我们在别的福音当中，耶稣的复活首先都是因为有妇女们来看坟墓，在对观福音是来给耶稣行这一个最后的礼仪啊，要把他的这个遗体好好的按照当时的礼俗啊敷抹，然后包用殓布裹好，然后安葬。可是我们知道，在刚才所读的啊，现在呢只有一个女人，只有玛利亚、马大勒拉啊，没有别人，而且呢也没有说她来干什么，没有说啊。他只是来到了坟墓那里，看见坟墓开了，没有说为什么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昨天读过的哈，在耶稣死亡的时候，按照若望福音嘛，那个安葬是很隆重的啊，所以就跟各位讲了大概千百次了嘛，每一部福音要分开读。我们在读若望福音，先在若望的这个脉络去想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做一个解释了。因为玛利亚、马达勒拉特别爱耶稣，当然没有别的解释来看他。好，然后呢他来看坟墓开了，却找不到，找不到，而且我们注意到也没有像对观福音里面在空的坟墓当中有天使，对不对？或者有白衣人，这里也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也没有，所以不一样的。好，那么他很自然的去跑去告诉门徒们他所看见的事情，相当惊悚啊！我们的主死了，被埋葬了，不见了。他的直觉的反应是被人偷了，搬走了嘛。好，然后呢，两个人来了，伯多禄跟那另外一个门徒。好，注意到这边所写的是伯多禄和那另外一个门徒。我们昨天在读这个受难的叙述，跟各位提醒过了，对不对？在耶稣进到司祭府时，伯多禄跟那另一个门徒。一个进得去，一个进不去，要靠那另一个门徒。你可以看是一样的写法，从文字上我们可以理解是同一个，同一个。然后呢，这一个伯多禄他毕竟是被人尊敬的，所以虽然另外一个门跑得比较快，他让他先进去，可是呢，伯多禄像一个检察官啊，他看见了一切啊，证明玛利亚、马达勒拉好像没有骗他们。可是呢，这一个没有名字的门徒一看见就相信了，当然是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相信了耶稣就是主。他怎么可以这样相信呢？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说。这第一个先放在心上，这是根本的差别。好，然后呢是耶稣显现给玛利亚。当伯多禄跟那个门徒都回去以后呢，玛利亚不走。我们还是就是大概只有唯一的解释，他舍不得，他不甘心，他非要找到耶稣不可，也因此呢他得到了耶稣的显现。我还记得上个世纪末我刚读完书回来的时候啊，狄刚从主教要我在这个教我周刊写这一个圣经的福音的导读嘛，就是写主日福音的释义啊。那我第一篇就这个文字，谈这个文字就写这一篇。那么我们的复活夜的读经呢，本来不包含这一段这个玛利亚留下来的故事，我把它加进去，我说应该一起读比较好。然后呢我还解释了一下，我说从这边看来哈，若望福音里面第一个得到耶稣显现的是一个妇女，也许在当时的教会传统当中，特别借用别的福音的话，好像还名声不太好。在世上呢碰到的耶稣，耶稣救了他，他跟随耶稣，他呢有最大的爱。我还记得当时我写完以后，我还记得那个陆达成神父还给了我小讯息，谢谢我，这有点称赞的味道了。我是应该这么理解的了，这个女人是榜样，这个女人应该是我们一切妇女们的榜样，或者说妇女们的骄傲吧。耶稣首先显现的对象是一个妇女。好，接着呢是显现给门徒们。我刚才说了嘛，说如果我们直接读的话，那么应该是在第二十章有三次的显现，但是我们读第二十一章，对不对？耶稣不 捕鱼的奇迹，他说第三次，好，应该是第四次了，不，他里面写的是在门徒前显现第三次，那没有错，因为在门徒前，这个玛利亚马达勒拉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这个女人不会被称为门徒的，啊，这是一个跟随的一个妇女而已，啊，那所以这可以，那么两次的给门徒们显现，一次多么不在，一次多么在，好，那先说了哈，耶稣来时他们大家害怕，门户是紧闭的，所以耶稣被杀的恐惧他们还留在心上害怕。然后呢，耶稣怎么就来了？好，说特别强调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没有敲门，啊，大概是这个原因。我们在小时候我们背过这个要理问答，对不对？复活后的特质是什么？是神光、神透、神速、神见。哎，各位在座的都年纪都不小，应该跟我一样，都从小听过这个教这个道理，蛮有趣的。好，但耶稣来怎么样？首先是显现他的伤痕，换句话说，告诉他们眼前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师父拉扎勒人耶稣。那我们先知道他复活了，变成教会最根本的理解，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拉扎勒人耶稣就是复活的基督。好，然后呢，耶稣的祝福是平安，我们还记得吧，在晚餐厅耶稣的讲话是平，我的平安留给你们，然后呢嘘了一口气，你们领受圣神吧。我们也记得在前面所读过的晚餐厅讲话里面五次提到圣神，对，五次，对不对？那圣神要让他们明白一切，那明白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嘘一口气。当然我们想起了创世纪，创世纪天主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孔嘘了一口气，对不对？生气，这就是神，天主的神，所以这是圣神降临的，在若望的描写之下，复活的当天晚上。那我们回到耶稣的十字架下，最后他的结尾是怎么样？他说完成了，就低下头，作者说交付了灵魂，其实直接翻译就低下头断了气，或者吐出最后那一口气，是那个圣神就已经给了，给了谁呢？在十字架下的下面有谁？那个神秘的女人玛利亚，然后有谁？有那个爱徒。所以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在空坟墓当中，这个比较晚进去的那一个门徒，他一看见就相信了。如果你在整个的若望福音的来理解之下的话，他应该就是爱徒，因为他在十字架下已经先于任何一个门徒领受了圣神，他一看见，他马上想起了耶稣生前所行所教的一切。好，那第二次呢是多默，因为第一次显他不在，所以呢他听到了门徒们的话，他也不要相信啊。你们看见了复活的故事啊，是多么的让人难以相信，这也证明什么？这不是造假，如果造假的话不会这么造。我们现在活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什么大内宣大外宣那么多嘛，对不对？什么认知作战，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都懂该怎么造假，那么不会这么造假，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多默怎么样？现在呢耶稣再一次显现，好像特别针对他的，当然是针对一切后面说的嘛，以后没有看见而信的人。好，多默呢被耶稣邀请或者命令来摸摸他，摸摸他的伤痕，按照他所说的，我非要摸摸才行。耶稣呢叫他来碰一下，有没有碰到没有记载不知道，我们暂时搁置吧。然后他就有一个非常强的信仰宣誓，我主，耶稣是老师，是主啊，是师父对徒弟，是主人对仆人，说我主，然后呢我的天主。这个主现在是超越了人间，他是真正的信仰的对象啊，所以这是多么，这个时候代表全人类做的信仰宣誓，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会有福。好，接着这个二十章的结尾两节经文就说了，还有很多事没有写在这部书上。我说这是应该，就是这一部作品应该结束了啊， 所以二十一章呢是附加的，特别是在这个三十节里面所说的，说这一切所记录的，就是让读的人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是天主子，让信的人赖耶稣的名获得生命。这里看见的全部，这全部前面若望福音的内容，这边一句话就综合了。好，那么接着二十一章是附录啊，这后人找到的材料放进去了。多晚呢？我们暂时不要把这个圣经问题在里面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好了。我们的诗稿本也写两个大字啊，附录。好，那么这故事一开始是捕鱼奇迹，非常有趣啊，七个人，七一直是一个圣经的神秘数字嘛，七个人。好，我们看见这边有谁呢？有这一个伯多禄，有多默，有纳塔莱尔，啊，那么有在伯德的两个儿子，换句话说，雅各伯跟若望，然后呢，其他两个门徒，也可以翻成另外两个门徒。所以你真的要问的话，那个爱徒哈，应该是在这另外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如果你这么接受的话，那么前面在伯德的儿子若望已经在里面了嘛，就被排除在外了。从经文讲话，就是你教会的传统怎么说，我们就也知道，我也知道的。但你读这一个经文，你可以看见这个作者的写法，你要明白他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名字。好，捕鱼的奇迹有另外一个写法是蛮接近，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是一个捕鱼奇迹，然后伯多禄被召教，那这边也是一样，很可能有一个相同的联系或者是根源。然后呢，路加给他放在耶稣招选伯多禄，然后这边呢把它放成耶稣把教会托给伯多禄。好，然后呢在这个场合里面呢，他们捕了鱼回来以后也是一样辛苦的一晚上得不到，然后呢有这个耶稣的帮忙，他们听了耶稣的话，结果是上岸时呢看见了什么，岸上有火，在火边耶稣三次问伯多禄你爱不爱我，我们当然想起了嘛，在火边伯多禄三次否认了跟耶稣有关系啊，这是应该是个非常强的一个图像性的连结。好，然后这个捕鱼的奇迹发生的时候呢，大家只是惊讶，但还是一样，只有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马上就知道了是主，是主。好，然后呢三次耶稣问伯多禄你爱不爱我，好，那当然是要把教会托付给他。我们看见整部的若望福音呢，如果没有这一章的话，那伯多禄的角色真的是很消极的，好像他怎么样都不会懂耶稣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完全的改变，其实有点突兀了，有点奇怪啊。那一般教会的基本的理解就是把二十一章拿掉，可能可以认为是若望福音的写作团体可能跟当时的整个教会啊有一点点距离感啊，他大概不太愿意接受伯多禄是这个教会的最高的领导者，他愿意接受的是他们的师父爱徒才是真正的信仰的最好的保证，最好的这个来源啊。那现在他们大概是二十一章加进来，可能可以看见这个团体也接受了整个大教，换句话说他们跟大教会合一了，靠拢了，接受这一个整个教会的观点。好，然后呢耶稣不仅仅是问了伯多禄是不是爱他，同时怎么样预言耶稣预言他伯多禄要为耶稣致命啊，所以说了你年轻时候任意往来，你老的时候呢别人给你束上腰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然后这边怎么呢，第十九节作者就跟我们解释了，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怎样死啊，是指伯多禄会怎么死，然后他的死是为了光荣天主。然后呢一说那你跟随我就好了，你跟随我跟随我的道路，当然耶稣是经过死亡达到复活的嘛，所以告诉伯多禄你跟随我吧。我们还记得吗，在晚餐厅伯多禄说你去哪里啊，问耶稣你去哪里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他说我现在就要为你死，耶稣说你要为我死吗，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现在呢耶稣说你要为我死，但是呢你看见你有能力为我死，因为你知道死亡不是结局，你从我的身上看见 死亡不是人类生命的结局。当然你可以看见对博多禄的讲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讲话了，告诉我们该勇敢的为信仰作证。好，再说你跟随我，提醒他。可是博多禄呢，他就看见旁边的爱徒了，都在说他怎么样。这很有趣。如果就是你，如果你像我这样子比较这个小心眼的想法的话，说小心眼放在这个引号里面嘛，就是可以看见啊，这个作望团体啊，现在他接受的博多禄是教会的领导者，还是有点心有不甘，还要让博多禄出个丑，对不对？博多禄看见了他，哎，他怎么样？好像这个一吐怨气的感觉。现在教会是耶稣托给了我来照顾跟管理，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吗？对不对？耶稣说怎么样，他怎么样不关你的事，你跟随我就好了。如果我要把他留着直到我再来也不关你的事。当然就传起一个谣言嘛，就说他不会死。其实这个话这么邪门，大家可以相信他。既然说传出这些话，表示这个话不是真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推论了，在写作这一个作品的时候，这个爱徒已经去世，已经去世。只是呢，虽然去世，对这个若望团体而言，他们固然接受了大教会，接受了博多禄的领导，他们还是非常怀念他们这个团体的最初的那个领导者。他们相信跟随着爱徒的教导的一切，跟随他们这一步爱徒留给他们的作品，不论是他自己写的或他的徒弟写的，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耶稣。这是这整个结尾的说，根据这一切所写的话，那么这个是真正的爱徒的见证。那一个在耶稣的怀中可以问到耶稣一切秘密的那一位爱徒，留给他们的见证。好，那最后结尾是最美的一句话，说耶稣的事情还有非常多都要写下来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谢谢这一位作者没有再写了，再写我们读不完了，对不对？感谢天主还没有写哦，应该讲认真一点，这个作品足够让我们相信耶稣了。我还是不信，当然就变成自己得负责了。好，我们把这个若望福音就今天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导览，就做了一个结束。我们下一次开始读这个下面的就是若望的书信。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